接着，这个在这，我们看到的是，这个就是变一切哈。那如果这烦恼愚痴断的话，那贪嗔也无一。就像那个生根都没有的话，眼耳等也没有一哈。故说一切烦恼由愚痴灭啊，彼亦灭。依缘起理而见空性，若能通达甚深缘起性空，失则不生，非为仅了缘起，失即不生啊。你看啊，依缘起理而见空性，若能通达甚深缘起性空，失则不生，非为仅了缘起啊，失即不生也。怎么讲？若仅通达缘起性空，亦即啊，我们先到这里。我们有时候，我们知道缘起，大概以我们现在有稍微有一些常识人讲说，很多事情是靠条件的，对不对？我们都知道靠条件，但靠条件之外，我们却对这个由条件合产生的性空亦不知道。所以你也唯有从缘起里面。好，去体会到性空那个执着才能放，否则的话他没办法放。好，那因此我们在谈的时候，那为什么我了解缘起而不能体会性空？因为你的缘起是半吊子的。好，什么缘起的半吊子？你看得不彻底。这之前不是我们谈的看到无常，我们很多人体会无常，体会无常其实跟空义就相通，就苦意无我意就会连在一块。但为什么有人听到无常是一种哀戚的感觉？为什么？因为他的无常只是救他可爱的东西啊，他觉得可爱的东西是实在，但偏偏被无常给吞了。那他就说，我可爱的劲被无常给吞了，所以无常好可怕。但他不知道说无常会吞掉你，连受苦的也吞掉，一切本来连你要得乐也没有，何来有乐的损害？就那半吊子的苦了，半吊子的无常啊。如果真实的无常是我不用去往，不需要去随意追求什么东西，我既乐不可得，苦亦不可得，这才是真正的解脱涅槃乐啊。那一般人了解无常的时候是半吊子，就是说啊，无常好可怕，明明这个东西都是真的那么可爱，可是无常一来什么都没了。所以因为无常，我们现在有时候谈起无常有一种哀戚之感，当然这个是人之常情啊。但真正的修道人他看无常，他本来就因为从一开始从来没有东西生，如何有灭啊，这个无常本来是诸法的常性，本来是它的常态就是如此，所以它不会另有爱走。这个简单来讲，就像那个瑜伽师论来讲啊，就是说为什么圣者没有那个坏苦？因为坏苦一定要是执着乐没了才叫坏苦，对不对？可是圣者没执着乐，所以他不会有坏苦啊，因为没什么好坏啊，因为我不执着乐。不会因为乐没了而坏苦的吧？我没有坏苦，因为我没有乐。但我如果知道无常是变一切法的时候，那不是诸法的常态吗？我一切法无常，所以没有自信，所以我所认为乐的东西不存在。那我乐的东西不存在，我失去乐的因缘也不存在。是我能因为无常是变一切处，我都知道无常的时候，我就不需要去追逐世间所有，因为世间没有什么可以值得我追寻的，因为我看到世间所有的追寻，它只会衍生另外一个苦而已啊，叫我们叫乐苦也是吧，苦苦乐苦这些都是，就算你有，你今天就是因为有所执着，无常才苦，所以有很多人叫无常故苦，无常故苦是因为有执着才无常故苦，或者无常没有苦，无常就是常态啊，诸法本来就无常。是不是诸法本来就无常，是你起颠倒了。所以我们在有的人理解无常的时候， 不是很彻底了解，说在无常里面生的哀戚感，其实不是，了解无常的是身心是放下，是清安的。所以无常的体会，你看十六特胜乃至修无常，无常了解以后，身心是出离的，是喜乐的哦。所以观无常不会让你越修越哀戚，观无常是让你越来越放下。所以很多人观无常观到好苦哦，因为什么？是看到半分的无常，但还有留个好可爱要执着爱恋的世间。所以我爱恋的世间即将在无常当中消失，当然就越观越伤心了、啊、所以这是人之常态，但修道人到最后还要发觉，就是包括这个身体的事应该要知道，那本来你要生就会死，所以你要不你要怕死就不要生，那为了不要生干脆就不止。所以修道人到最后只建立的信念是在这里，而不是随这个世间勉勉。像我们现在有时候啊，放下放下，你知道讲这个放下的用词是无可奈何的放吗？不是吗？这不是修道人的味道，你知道吗？你要放下了，你还能怎么办？当然有时候我也会跟人家这样讲，因为更高的他听不懂，我只能讲，不然你怎么办？就放了。那这是不得已的说，可是在我们自己来讲，我不是那么勉强，因为我本来就提不起来，而且本来就是这样的。所以我那个不得已被无常逼着不得已放的那种，是隐藏着我对世间依然肯定啊，不得已要放。那我现在这个放是怎么样？本来它就是虚假的，我远离虚假的放，和我认为它有但被无常逼着我放，两个不一样。一个是欢喜远离虚假的执着，所以一个放是一种自在的，是欢喜的。那我们现在经常讲说，哎呀人生苦啊，放下吧，但放下以后就会偶尔回头频频回头望如也。为什么？我即将离开这个世间，要修远出离行，但还有一些值得我留恋的，想来想去，好吧，就去修吧，但还频频回头望如也，因为他似乎还蛮可爱的，就老是半吊子的在卡在那里，不是吗？很多东西就这样，但是放不是这样，放不是被逼着放，放是因为你放下的是颠倒，放下的是那个更本来就不是给你幸福的，本来就是给你继续颠倒轮回的苦，这些假象的东西根本从来就是你没真正受用过的。所以谈的是这个啊。所以这里面啊，如果光只是看到缘起，看到半吊子的缘起，但不能从缘起里面体会这个东西的虚妄性，空的意念没起来，你光了解缘起有没有放下？不能放下。那仅通达缘起性空，亦即能令一切烦恼不生，不需分别对治啊。就是你了解的时候，因为它是从根源性下手，如贪观不净、嗔观慈悲之类，会为不净慈悲等观为不重要，以其虽能对治啊，压伏贪嗔，然不能拔出贪嗔之根，已有愚痴执持故，故非通达缘起性空。不能证阿罗汉，是阿罗汉也是通达缘起性空的、哦、只是他通达的是这个层次，他没有将缘起性空的理，同样是缘起性空的理、哦、但他没有将缘起性空理更透到一切法处，所以他会成就阿罗汉。所以他也证空哦，他也证空，他当然证空、啊、我就不得名为阿罗汉了。所以像在修行当中，假如你的心不死，我经常讲说心死的意思就是说，并不是那个哀莫大于心死的意志力的退失，而是那种对世间存在实在的依赖心跟期待心不改变的话，你修行很难。就是说你依然认定它为实在却想要舍掉它，难，这种修行很苦，因为你又肯定它，但却又要荒掉它，这最苦啊。 但你为什么能放得下？因为我了解它是虚假的。所以修行人的放应该是自然的。现在问题就是我认不清这一点，而不是勉强。现在我有时候勉强放，是因为它会增长你更多的执着，所以逼着你依戒律的某些因缘把你挡掉。但这些东西都未真正解决你的问题，必须用不得已的手段让你挡掉一些增长烦恼的因缘，然后极尽力的去怎么样去开启你这个知见。这时候的真修行从这里开始。我说你又同时肯定它有意义，同时又要我们修，要我们放下，难啊。所以你看到小舍可以，大舍难。这就让我们在修行里面我们的很多盲点，你怎么去看到你的盲点？修行能不能看到盲点？修行如果要微微细细要看盲点，看不完，就站在这个空道里。为什么？多一分你就知道，你可以用很多当东西去找很多的理由，但你要知道所有的理由可以是世间法对，但你自己心里知道错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执着。那这个认知没有，有时候我们修了几十年下来还是都不知道问题在哪里。我们会找很多，有些修行人不是恶意哦，是怎么样？他有心但他没有那个戒，他不能找到真正出离心的核心处，所以他会很在乎世间的善恶对错，而这个善恶对错又经常依不同的标准在动，所以会处得非常辛苦，处得很辛苦。这时候要这样做，那待会要怎么做？一不断在找标准。其实啊，世间是哪有绝对标准？众生共业所成，尽力对治，但有一个核心就是不能生执，不能误它为真，误认它为真。一旦你就算做的事情都圆圆满满非常好，得大家赞叹，但你问你自己有没有生执，执对你来讲就是一个大错误，就这样了。所以我们在很多修行上必须以这个标准来要求，其他的东西啊你找不到标准。所以修到最后，你问你自己啊，你就算现在样样一切如法，我只问你，你有没有萨迦业前？你有没有在破你的萨迦业？你有没有破你对法的执着？你唯有这样，你才能知道你在用心啊。或者说，我说实在，长期下来，人的盲点真的很难断，人的盲点很难啊。所以在佛法里面，最重要是启发觉性啊，启发觉性，不是硬要把这个问题挑出来，是启发觉性。你不会启发觉性的，像比如说佛陀佛门当中有很多弟子，是不是有很多烦恼？有。但佛陀有没有直接讲说，你昨天做梦在讲什么？我做梦我也忘了，可是我说我知道，你呀、啊、不好好睡觉，乱做梦。还有你呀、啊、当时做什么？佛有没有一个点出来？当有教化功能的时候他会点，或者他不谈。为什么？他干脆直接启发你的决心，你的决心一出来以后你自己知道。所以启发决心不是在于表面的东西，而是在于核心法上的一个建立。所以我们现在在处在这个环境里面，有很多东西我们贪啊嗔啊是怎么弄，你哪里能断？因为只要他在讲说已有余痴执实故啊，你到时候啊压下来但又跑过来，你的烦恼哪断得完？所以为什么在一个修行的地方最重要的是不断的启发他的觉性，启发觉性，而不是建立制度在管理管理管理管理，不是，是什么？启发觉性。这个觉性有了他自己知道，觉性没有你管完他还是觉得怪怪的。个人看法好多立场好多的角度没办法达到标准，你真的你到最后发觉啊，哦，假跳，每个人看法不一样，讲完这个换那一个，讲完这个换这个，他不完。其实到最后发觉就是说，在一个五浊恶世里面，戒浊烦恼浊一大堆，其实就是引发他的觉性，觉性有了以后他很多问题自动能了解。 那我们最重要的决心在哪里？一切法本空，你为何执它为有？已有执有故，一切烦恼才生。所以你看啊，这个原则最单纯，这个原则可以在任何地方，即便你认为对，你都会发觉错。为什么？我在对当中执以为对，就是外面的人认为对，但你要知道其实我错。哦，我广度众生，度到最后我带了很多众生回去，你哪有度？是啊，你度完大家得解脱，偏偏就是讲的人回去轮回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执着，因为你执着。所以这里面有很多东西啊，它有一个核心的东西在建立的。我所以这一点，这等见啊，有啊，对你来持戒、修定、修慧都有很大帮助。你也知道我修这个东西的定位在哪里，你不会在这。我就讲说，一个正见真的是好像一个符咒、保身符，让你不会，你很容易去觉醒有问题。因为我发觉，啊、哦，你如果正见这个见有了以后，你在修行当中，你发觉，久久是你发觉你不安了，或是说你依赖的，你执着的，你会发觉跟你原来认知的法是很明显冲突的。你会自己知道，你会自己知道，你会发觉。所以我才开放，这么开放，就是说修行人不是一步登天，但当正见有的时候，你就会自然会产生，我知道我错，但我一时改不来，但我知道错，会有这个感应现在，会有这个感应现在，就是我知道不对，但一时真的烦恼没办法一下断，但我知道错。你知道光这个觉性出来的话，同样在造一个罪，业报不同。因为你已经认知他错的时候，你跟他的那种紧密度啊，就已经开始，就是啊，有点啊，有点貌合心理，啊，就是整个看起来是合在一块，可是其实有间隙的。所以为什么正见真上不堕恶道？的确是这样，因为它跟烦恼就是颠倒心生的嘛。当你的知见开始有的时候，你跟颠倒的东西是开始有距离的。所以我想说，修行假如不从这里啊，你一路到绕了，真的是很辛苦很辛苦。修行真的是很辛苦的事，又有道心，可是又没感应，那没感应又勉强到何去何从？好辛苦，好辛苦，真的。所以有时候修的到最后很难去感受那个法性，所以说建立这个，那如果没有的话，烦恼一直滚一直滚。所以在整个修学当中啊，为了要让你能一了百了真正解脱，干脆不是直接面对你的病，直接找你的病根，病根一把，你的病自然好。好，所以说我这边举那个阿含经那个那个虚身啊，虚身去道法，佛陀也没有讲啊，他要去假出家，佛陀跟他讲说，那个谁要来出家，马上剃，别的都要审查，偏偏这个就马上剃。要是有弟子，佛陀你有点不按规矩来哦。可是因为大家信受佛陀，一定有另有因缘，所以这虚身一来，他就马上跟他剃了。剃了以后，他要来道法，到最后，因为他有善根，到最后他一证果以后，他自己表露，我是来道法的。那佛就讲道法很严重哦，过失很多。当然他知道已经证阿罗汉，他当然知道啊。又趁此一年又说，然后他就是只要你能忏悔也清净。这佛陀没有说，嘿嘿，你少来，我知道你要来道法。这佛陀也没那么白目，直接点出来。佛陀天天就是要让他来道法嘞，我就是让你来道，我就是利用你道法因缘要度你。结果他道。都还没到，到最后他真的是得我，但不是到了，因为自己真到了。佛就一直问他，他问佛，佛也问他，问到最后就证果了。你看，两个站在路旁边就证果，我们坐在这里，还边喝茶嘞，就证不了，很怪嘞。那佛陀就哎呀，当然他们不一定坐在路边呐，因为佛不会让人，他就坐在那里问就当，那就证果了，好轻松。 所以虚生的根性那么高。所以像我们现在，我跟你说，经典里面好多六岁、七岁、八岁的阿罗汉，要是你，你一定会说哪有可能？那差不多呢，那怎么可能是阿罗汉？有啊，那跟年龄无关了、啊，跟智慧有关。小小六七八岁，他的心智比你成熟更成熟，那你超越三界。所以这个关键在何处？所以有时候看经典看得很欢喜啊。那个好像说，原来你自己的自我设限都可以在佛经里面找到答案，不必要。现在只抓根点处下手，其他的啰嗦是平常不要。所以有时候慢慢，如果经常自己做法的思维啊，有时候会有一种啊，用冷静的理性的眼看世间的起起伏伏，啊，不要认假作真。有时候是跟他随众生因缘度化，但自己始终保持一个冷静的心，看众生的心念在转，随手去理他。你唯有保持一个不断的法空，这个缘和怎么缘的长远近，你就会是比较不会去动摇，你会稳住。何时才是转化它的时候？现在是应该陪什么因缘，怎么样？这样你比较不会乱了方寸，而且你也不会太强制的去要改变什么东西。有时候我们在修行当中，对世间、对道场、对很多的东西太用情了，让自己也不堪，很累。为什么？把它看得太深了。有些东西啊，它自有因缘。最重要，所以你自己也必须要守住这个法的观察，啊，或者很难自度度人，也是这样的。好，好，我们接着来看这个1035页的倒数第三行底下，其次有缘起而见性空。由性空而见缘起，此乃指正性空者言，非无辈所能啊！啊，其实，我现在哈、啊，我不是狂妄哈、啊，哎，我不是狂妄，但我连我能不能，我连想我不想，因为我觉得我不要说我不能，因为这个不能又多余了，我能。嗯，没有什么，我不管，修就对。你必须要信说，唯有一只要因缘具足，没有能不能。所以这种自我设限或自我定位的这些不必要的东西拿掉。当然，我们知道这个大德这样讲话是说这个法甚深很难，但正修的人呢、啊，不做设限。所以包括我们现在念佛的人，我一直在强调我们的念佛，有的人说念佛念佛。啊，我们只是好好念，以便以临终弥陀来接引，对不对？我说不能这样，不能老是靠嘴吼，应该在现前你就发觉你往生已经有把握，应该这样。你应该有这个决心说，我现前在这段时间，我有决心要让他念佛一心不乱，这就是你的勇猛心嘛。这不是你的狂妄啊，这是法本来就鼓励你这样做的。那很多东西就往这边去努力，那至于说能不能做到，我不管，我先确定这个目标，我就努力达到，真的达不到那是另外一回事，但我不会一开始说我做不到，我不会这样想法。不要用这些想法，我做不到，这些想法都是挂碍心，你做就对，而且做又对，而且还有一种欢喜好药心想正德，那自己能不能正德的尽力嘛就好了。那你要多的一些心多一点，因为在我们认知上，我们现在经常被谈这个观念给挡掉了。我们今生会不会正果？我们当然知道很难，我们知道大部分都很难，可是我不知道你行不行啊，因为你也许术士修了很久啊，我讲这句话可能会障碍你。我们一般人很难，但每个人都可以试探看，事实上是如此嘛、事实上是不要一下子就畏惧。其实最重要的是你应该要知道佛法的解脱只待你因缘成不成熟， 他没有一定行跟不行啊，你不需要给予不必要的节钱，真的不需要给予不必要的节钱。这些的多余，就是说你其实对法没信心，而且你对自己也看得太重。没有啊，我说我不行，不是看得很重才就我不行，你把我看得很肯定才确认我真的不行。不是，我哪有那么多我，用功就是了。好，如龙树云，由空见缘起，由缘起，由缘起达空，如是通中道，佛陀我敬礼啊。就是说，你看空缘起，它是合在一块的啊。这个我们之前已经谈过了，空没有离开缘起的道理，因为空就是即灭对缘起，就是你看呢、啊，我们不是空什么？我们不是依于五蕴升起我执嘛？那你要空这，你要破掉这个我执，当然是观他缘起，那个就即灭的那个自信见了、啊，才能即灭。所以说不会有离开缘起的空意，不会有啊，不会有，没有独立的空。中克大师云啊，觉知缘起不危害性空，觉知性空亦不为缘起，故为住伴果。其实不单是住伴，它根本是一起，它根本一起。因为你要去知道这个性空一定不能离开缘起的，所以不会说了解缘起以后去妨碍你的性空道理，不会的，哎，不会的啊。所以它是互为住伴，当然没错啊。只为空性与缘起相得益彰，乃至正空性时，而时方通达缘起。没错，因为它是相依带关系啊。所以相依带关系是道理的体证，是相依带，不是空要靠缘起来哦。你知道，不是缘起，空性不是什么条件的、啊，空性是体证的东西。空性是一种物的东西。是了达东西，泯除愚痴的东西，所以我们讲说无泯就是愚痴，所以灭的无愚痴没有东西啊，愚痴就颠倒而已、啊、所以正空性就是破除那个愚痴嘛。好，所以缘起啊，空性我们讲说相依带，并不是说空性要靠缘起来证得，要来显现，不是，缘起当下他的不自信就是空，我们就去讲是空，空本身是离一切因缘的。你看我们这样讲，因为待会会提到这个，我们有时候会弄混啊，他的语词，因为在经典有时候谈，你了解的话你就没问题，不了解你就会混掉。我们要观察正空的时候要从缘起，那了解空性的时候提正空性，空性是有什么缘？空性有没有带其他缘？没有啊。比如说我本来执着这个桌子，后来我了解桌子是无自性的，那我要了解桌子无自性，当然要从桌子来了，所以在建立这一份体悟要从缘起观察，对不对？当了解空性的时候，所谓空的这种即灭，有没即灭本身有没有带缘起？因为即灭本身就是从缘起，你体会缘起的无自性嘛，所以即灭本身有没有条件的东西？没有啊，即灭的东西，所谓的正空性就是远离愚痴，才有什么条件？空没有空体，凡是有存在才靠条件。而所谓的正空性刚好是即灭愚痴，它没有什么条件好谈。这个我们是从缘起体证空，了解空就是远离那一份自信值，所以空的体会，了解空性本身没有任何条件，就是即灭。所以苦即灭到四谛啊，就灭谛不跟其他法相应。为什么？因为它就灭啊，它即灭啊，就是即灭。这样有没有懂？正空了解空的时候，要体正空，从缘起体证，因为空缘起当下就是空。因为我们一直讲说，我们要正空是空那个什么 空那个本来无自信而执着有自信的，这个我们要空这个。那了解一切这个自信，我们把自信极灭了，这叫真空。所以有没有另法，另一个法叫空？没有，就是把那个自信的执着空掉。所以有没有真正灭的证空的？有没有灭任何法？没有，就不愚痴而已啊，就这样而已啊。他有重要，就不愚痴而已啊，再也不会生这个无明，这样而已。所以他有没有带什么缘？他必须要你这个证，你这个空的体会，是不是要有什么东西来支撑？如果突然有这个条件，就有证空；有这个条件，就有空性智。那这个条件没有，一下子又没空性智啊，一下条件有了又有空性智，有这种事吗？没有。所以正果的人不会怎么样，不会再颠倒。为什么？就好像一股东西烧掉，烧成灰了以后，会不会再火？不会的，极灭了，那种颠倒性没了。所以它不是实有物，它是一种觉悟。觉悟本身，觉悟有没有靠条件？有方法让你觉悟。一旦觉悟本身有没有什么条件，就醒来了、哦、就醒来这样了。所以物本身，空性本身没有条件。好，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怎么样。好，我们看那个第二段的第五行，凡欲求底下，凡欲求通达中观见，第一即须认识染污无明，由此认识，使能认识染污无明所执之境，方能决定所因破者为何。过去障得由无前二故，不能决定所破，故或破之太过断灭，或破之不尽偏空不彻底。好，太过者将所破尽放得太宽，或落断见，这一定是这样。你把这个断空掉，这个其实上是很有可能的啊。所以说，为什么我们在修学上一直要有善知识在旁？有善知识在旁，有一个好处就是说，你不会轻易下结论，但你又可以大胆的去思维。因为旁边有善知识可问，所以我可以毫无挂碍，有所啊一归一的回到，哎，我下修，然后有所体会的时候就去问，而我们也敢，因为有印证嘛，有印证，所以可以不断调，不断调，不断调。所以这个就是学一直善知识的好处，因为它可以不断再调，所以它的见可以琢磨得很快。但我们如果没有的话，很急于产生结论，再过来，我们有稍微疑惑，是稍微肯定，会挂碍。如果客气的人讲说，我会不会产生错误执着？因为没有人印证，没人帮你检验，所以第一个就是不敢勇于去思维抉择。那不然就是太过于勇猛的去决定，就是这样，会有过程。或者一般来讲，就不断的在思考。因为我为什么这样谈，就是毕竟它是甚深意，而且它跟你的生活认知习惯是刚好不同的，它刚好不一样。你轻易怎么可能会轻易就认定？真的是不容易，真的不容易。那所以在学习当中，难免会有过跟不及的现象会出来。好，这里面他讲说，如巴扎罗哲瓦及香萨巴诸师即患此病，诸师皆自诩为中观应成派，然地察则不然啊，然地察则不然，彼等将破镜啊，破镜以阴破混合为一啊，啊，也就是说将破镜啊，破镜就是。待会我们再看，给阴破，破镜跟阴破这个混在一块。位于圣义地中，一切法不可得，故建立一切法非有，又为正空性等值中不见一切法啊，又为一切法无能成之量啊，为言而等皆非量，如是量 啊，则眼视所见变如是量啊，则眼视所见变成实，又就是一切都非量，那眼视所见的，如果你是量的话，那就变成是实在的。又为若一切法，若一切法当堕四边，以四边为中观者所因破，故为一切法皆非有。但彼等又言专，又知专言非有，恐堕断见。若言有，则又执实，说亦有亦无，又恐落于二边之过。总由对中道义不善巧安立故，乃为诸法有无不可说，是理非理亦不可说，说其犯病，遂以不说为不可思议，是谓离言说，以任而亦不说为决定了矣。好，我们现在简单讲，因为我这样念下来比较不容易，不过这个就是常有的现象。他认为说一切都要破，好，就这样了。彼等将破尽啊，将破尽以因破啊，将破尽以因破何为一？那何为一的会产生什么？该缘起有的不能肯定，该有的不能肯定，该无的不能肯定，因为它分不出来。你要知道，我一直在强调，我们不破任何尽，我们破那个执，我们破那个执。因破的是那一个执，尽尽跟你尽尽是带缘生的，你不要执就好了。所以在缘起当中，是不是有诸缘起差别法？有啊，但他连这个也都破，破太过了。所以他到这到底该破，就是因为他不能决定，舍则为颠倒，合则为要因许的。你要许什么？许缘起差别。但你要破的是那一个自信值，结果许处不敢肯定，破处不敢肯定，就会变成嘘不能讲。因为为什么不能讲？因为他不知道。你知道这种用词，不就是我才讲说，当我们在说法的时候，有时候会身心不安定，会觉得不踏实，就是因为你的认知里面有点虚，就这个意思。心虚就是你还不是很确认。不是很确认，你在谈的时候就会觉得有点不踏实感，所以你就会用语词回避掉。如果你化解有这种问题的时候，其实你应该回头正视这个心。为什么？该抉择为有的时候不敢抉择，该抉择为无的时候不敢抉择，一定是这两者之间的融通出问题的，不是很熟，不是很熟。所以他这里才会讲说，因为他认为他是应神派嘛，他认为一切空，但同时他又知道啊、哦，因为印证派中观里面会谈这个破四句啊，是不是？非有非无，亦有亦非啊，这亦有亦无，非有非无，这个有一边，无一边，亦有亦无一边，非有非无一边，可是这四边都错，他知道啊，所以他到最后化解说。我要讲哪一边也不对，讲有也不对，讲无也不对，所以我们现在很多人也学会说会有会无。为什么会有会无？因为那个法就这么说。其实法是这么说，人家讲对，但不一定你对，因为你只好用语词把那个模糊的东西用这个语词把它遮掉，我不用去面对它。因为你不是真的知道非有会无，你只好学人家的会有会无去把问题回避掉。所以我们在谈，所以很多人，我不是讲一句话，你讲有无，我就等着拿挂号，飞飞飞飞飞，完了没？哐一挂，等又掉到人间来。我随你说啊，你讲完了，我讲挂号的意思就是，你讲那么多，到底他有没有？我只要问你这句话就好，那到底他有没有？你讲那么多，那么辛苦，喝点茶，喝完，那你刚讲那么多，到底有没有？我只要问你，到底有没有？那不是。你飞到上面，我就等你掉下来。那完了没有？有没有？哐一刮，有就掉下来。所以你怎么变啊？孙悟空七十二变啊，变不了离开如来手掌中。为什么？明明看到你的心痕迹是站立在一个执着里面的。否则，如果你不执的话，讲个有什么伤害？讲个无有什么伤害？你会等一下，会，你等你会完。你继续会，等你休息告诉我。 我要去睡个觉，回完了没有？回完了，那到底有没有？又掉下来，讲了老半天，口水讲那么多，我只问你，按道理你讲那么多，那总共合起来到底有没有？那不就又被包下来？所以你玩椅子有什么用？有就有，没有就没有，你跟我讲清楚。你又讲会有会无，可不会，会有会无可以用，但如果会有会无形成另外肯定，那就错。所以我们必须要远离世间的颠倒，那个飞处你要飞什么？你要飞它的自信，重点要飞它的自信。你活着的话，你在那里绕绕绕，所以非常的自信就是远离那一份对法的任何一个法，即便你用任何形象来描述这个法，只要它有一个确定就是错，就一个确定它就错，你安立一个法的自信啊。所以这里面讲说，他讲说以四边为中观所应破，故一切法皆非有，但彼等又知专言非有，恐堕断见，恐堕，因为他知道道理，他不是真道理，他知道人家经论都这么说了，那我这么说一定马上被人家抓到问题，所以他就讲他不能这样说。那若言有则又执实，说亦有亦无，又恐若以两边之过，总由对中道义不善巧安立故，因此啊，他就乃谓啊，诸法有无不可说，是理非理亦不可说，所以就说就是病。那这个就是禅宗里面讲，那禅宗讲这个说泥心即过，就泥啊就开始想要比拟它，想要去揣摩它，就像我们在讲中观的时候，你只要用你的妄想心去要揣摩那个空的话，印起心就错。他其实用心在这里，可是对一个无知的人，他认为说因为他抓不到，那答案是什么？他只要用回避的，他到最后他是什么？非有非空，他并不是正答，他是回避，回避问题，不敢，因为他不知道。到最后跟他讲说，不可说，不可说。养成习惯了以后，这样的说法，这样的做法，走到最后会变愚痴，到最后会变愚痴。你不要以为你智慧很通达，其实愚痴。你从来不敢正视诸法相，正观诸法相，都用这个非有非无给他挡到歪头，到最后。一概用以非有非无，非有非无啊，那这种不可思议的境，用这种单纯的愚痴见啊，挡住所有该观的法相，愚痴。所以不要以为智慧通达，不过是一个草包一个。为什么完全不懂？只是用文词去语言去挡掉所有该认识的法，所以他无法抉择因果，无法抉择因果，他不会从性空道理去说世俗地的因果连结关系，所以开演不出修行的要道路来，不容易开演出来。他的确是点出这个问题来啊！啊，是谓离言，以任何义说义不任何义不说为决定了义啊！此种论调在当时几次异口同声，此派后复云啊云何于支那堪布之见啊？就是一切皆无啊！啊，这是之前我谈的，一切都否定了，就不要动念，就是把自己的心完全压制，不要动念。所以我们即使在禅宗里面有的语句啊，有时候会被我们误解。但其实如果你前后文看，有些大德有悟境的大德不会，他偶尔语词你会觉得有点怪怪的，但只要前后文看就知道他的用意在哪里。但不知道的话，你接个一段的话，你就会产生那个断灭，又有断灭见会跑出来，就有一个断灭见会出来。所以这种认为一切都不要想啊，就是悟境啊，就是体会的东西就错了，这不是这样啊。故色拉氏及尊巴啊，曾盖然叹曰：“大圣和尚离藏时，遗留之旅，于此缘起，流毒至今，成为可叹。”啊，就是说这种断灭空的愚痴啊，愚痴智慧啊，其实这个不要讲说他这样讲法，当然。我想人之认知有点问题，因为 我不是讲过吗？他们也稍微福报不够，汉传佛教有智慧那么多，偏挑到这个，我去都还不会那么差。我说实在的，因为我后来看他们，我说这太离谱了。因为那个剑，当然一看就知道有问题啊。当然，这可能是他们流传下来对他的误解，有可能。如果纯粹就他们留下来所讲的，那真的是境界太差了。那个一看就知道那个断灭的。所以我这个汉传佛教那么多的有德之人，你会不会偏挑到他？当然也好了，挑到他以后当他们当做教材用，也没什么不可以。也许是事先我不知道，不过的确是这个东西后来影响很多，影响很多，就类似断灭，用遮遣式的。你要知道，我们真正的悟空，悟到空是了解诸法缘起的那种，我们讲无念。是没有那个妄念，自信的妄念，并不是自己克制念压制，而说哎空空，我经常讲叫催眠式的观空，这个就是后来走向的催眠式的空，不要想，不要想。那为什么不要想？因为想就错。那为什么不要想？明明有啊，就是明明有啊，就不要想。他不是毗婆舍那是知道，从种种的抉择意义当中，当然很多是用很善巧，有的很细微，很繁复，有的是直接原则，就像中观，智慧够的人，他也是因为看到是相依待性，注意，他一定是看到相依待性，所以把那个我执破掉，他不是用空的概念把执着去掉的，不是的，他终于用相依待性那个让依待性的东西，那个我刚才讲的这个烦恼那个烦恼太多，众多烦恼增加你更多的肯定，你尝试的让那些相互依赖关系给它拆开，所以变一切处，你就化解，就是说你不是压制自己，而是在你佛法当中认识这些造作是颠倒的，说你把这个直取性拉开来，这时候才是真的。可是你不是啊，你现在没有，你只是不断在压抑自己，不断压抑自己，那这个不是啊。好，那彼等啊，即为一切法皆非有，但如问彼一切法果无有也，一类则变言，一切名言虽有，然有颠倒安立，故非真有。好，一类则为一切法之有，世俗名言有，然非真有。啊，这个当然在某个意义上是对的，但这个讲法你如果不知道，就只是在那个文词上转，那到底有没有？你只是用语言去回答，你语言说啊，他这个世俗有，那但第一一切名言虽有，然由颠倒安立啊啊，实际上他不因为颠倒安立所以会真有，同时又说啊，一切法之有是世俗名有，然非真有啊，那圣亦无亦非哈、啊，那圣亦无亦非真无。那一列则谓名言有，如莫执为有，甚亦无，莫执为无，彼之心中实是未无。就是说你不要执为无，我们现在是不都会，因为我们已经听太多，所以我们很容易说我讲空，你千万不要以为它是断灭啊，这个原词我们都会，但当自己在修的时候却又惶恐，你明明就执它无嘛，语言你懂得回避，内心承受不了。所以我在好多次的地方，很多地方讲说，如果你真皈依，其实你对很多道理就会改变了。你了解空，你的身形会改变。假如你真了解空，你应该在很多认知会有一分一分感应。什么感应？因为它空嘛，所以我对很多的执取应该会改变吧。那为什么我们改变不了？那只是语言而已。只是语言，不是真的。所以你看呢、啊，我们现在大家一般来讲，我们大概都会知道，不能说有，不能说无。所以有则因缘有，无则是自性空。啊、哦，那讲完了。那我们讲空，那是不是有没有空则非无啊、哦？那我讲，那到底是什么？到底不能说？你难道听不懂吗？你那么愚痴啊！其实他也不懂，只好用这种话把你赶走，不然怎么办？继续下去，那会漏，会穿帮的。你会发现自己也没有个底，也没个底。 那这个是人之常情啊、哦。我觉得这个一下让你懂，那这个也太便宜了。可是我问题就是说，当如果你花姐你的在谈这东西的时候心是那种浮动的话，应该是你更加虚心学习的时候，因为你毕竟还不用笃定，对不对？好，好，我们休息一下。